着地的时候，希望一切众生不生邪见，不堕入外道。而这里呢，也就是在我们着所着地的时候，就要示说那些已经堕入外道的众生呢，使他们能够入正道了，要他们能够脱离邪道而进入佛门。因为入佛门学佛修学佛道，才能够有得度的机会，才能够真正了脱生死，超越三界六道轮回。最后当我们的头顶着地的时候，这是 以我们最珍贵的头顶礼佛的双柱。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发愿，令诸众生礼教慢心，悉得成就无间顶相。我们自己的礼拜要能够断除我们供高我们的心，而我们呢，同时也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断除，都能够离开骄慢心，成就无间顶相。无间顶相是佛三十二相之一，换句话说，我们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佛道。我们想想看，从我们礼拜的第一个动作一直到最后一个动作，是不是愿愿希望一切众生离开邪道，得入正道，成就佛道？当然也希望自己能够证大菩提。这种愿力的确跟我们佛门里面释弘誓愿所讲的无边众生誓愿度没有什么两样啊。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礼拜，这样的发愿，的确呢，功德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念念回向众生，愿愿回向菩提。我们想一想，这种心量有多大？那当然，功德利益不可思议。所以在我们这个地方特别把它提出来，提供大家来参考。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要照着经上所说的去礼拜、去发愿，除非我们对于这些愿非常的熟悉以外，否则的话，我们做起来的确不太容易，也比较繁琐了一点。所以我们一般礼拜都是一面拜佛，一面念着佛号，念着阿弥陀佛的圣号，这也非常的好，功德利益也同样不可思议。我们想想看，我们念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无量觉的意思啊，所以是念念无量觉，不生任何其他的妄念。连妄念都不生呢，那有什么邪见呢？当然没有邪见呢，是唯一正道啊，唯一正觉道啊。邪见妄念都没有了，都断除了，那就是无边众生誓愿度啊。为什么呢？我们要晓得，我们心里面的妄念就是我们自性里面的众生啊，而我们心里面的妄念念念牵流不息，这个念头刚一过去，那个念头又起来了，的确是无量无边。换句话说，我们自性里面的众生也是无量无边啊。现在呢，我们一面礼佛一面念佛，念念是佛是觉，念念觉而不迷，不生任何的妄念。妄念既然不生了，那不就是我们自性里面的众生都得度了吗？的确是啊，是念念都在度众生啊，念念都在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啊。这不是无边众生誓愿度，那是什么？自性众生既然都得度了，都能够度了， 自然也能够念念念一切众生阿弥陀佛，念念希望一切众生无量劫，希望他们也能够觉恶不明，也能够度尽自性里面的众生，圆成佛道。我们想想看，这不是跟离垢慧经里面那些愿一样的吗？那部经里面愿愿都令一切众生离邪归正，愿愿呢都为了使一切众生能够圆成佛道。而我们这一句阿弥陀佛也是念念令一切众生返迷归觉啊，也是念念令一切众生离邪归正啊，也是念念希望一切众生无量觉。觉到了极处，那就是圆成佛道啊。所以的确这两种方法是相同，并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只念阿弥陀佛这一句符号，既简单又容易，简单容易，那我们的心就容易不杂，心就容易一，心不杂，心一就是恭敬，就是至诚。同时呢，这又跟我们持名念佛的修学完全相应，这就更能够成就我们的经验，更能够成就我们一心不乱的得到，更能够跟阿弥陀佛及感应道交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见的一面礼佛一面念佛，这种功德力也是无量无边，也是不亚于离垢慧经里面所说的方法。所以一般人这么做也有他的道理。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体会得到，恭敬礼的确是一种相当好的修学方法。同时这种礼敬呢，三业具足，是在修我们的身口意三业。你看身体五轮着地，这是修的身业；心里面恭敬引众，这是修的意业；而口里面发愿或者念佛，这是修的口业啊。我们想想看，这是不是在修我们身口意三业的清净？不但是在修学我们三业清净，同时呢，这种礼拜简直是一种最好的身体运动。我们想想看，当我们两个膝盖着地的时候，这是不是膝盖关节以及腿部的运动？而在我们弯腰俯身的时候，这不是在做腰部以及整个脊椎骨的运动吗？同时我们整个身体内部里面的内脏各个器官也运动到，为什么呢？平常我们站着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内部的器官是相互紧贴在一起，是连在一起，是贴住的。现在我们一弯腰一礼拜一跪拜呢，这些器官就会分开运动，就有分开运动的机会。再说呢，当我们双手着地翻掌，这就把整只手的关节呢都运动到了。而头顶着地，这是头部以及颈部的运动啊。你看，这不是全身从头到脚每一块肌肉每一个关节甚至于内脏都运动到了。如果我们一举一动慢慢的拜，那简直是在做罗汉体操啊。拜佛一定要慢慢拜，不要拜快，一定要慢慢拜。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拜快一点，你看就像你拿一个东西在那里甩一样，所以你的血液会跑到头部来。所以拜佛一定要慢慢拜， 慢慢拜，一面拜一面的念佛。这种礼拜不但能够使我们修心，因为念佛而得到心清净，得到一心不乱，同时也能够得到修身，得到身体的运动，实在是妙极了。所以我们要修学，要常常修学这种恭敬力。第四种是无相理，这种理呢是修空观人的礼拜方式，因为修空观，所以他们能够见到一切法的空相，见到诸法空相的体相，诸法真空的体相。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才说深入法性，理能所相。所谓法性就是真空，那么真空又是什么？这是说真如的理性离开一切迷情所见之相，所以叫做真空。这是从体上来讲的，从体上来讲万法本空，因为一切法无非因缘生，都是因缘和合生起的假象。既然是因缘所生法，那么缘尽了呢，还归无啊。所以一切法本无自性，就像六祖大师所说的本来无一物啊。金刚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真如的离体，一切法的空相。既然是本空，本来无一物，皆是虚妄呢，那还有什么能所可说的呢？所以这里他才说理能所相啊。但是有没有礼拜呢？有礼拜啊，天天都在礼拜啊，只是在礼拜上加上空观，而不执着有能礼拜的我，也不执着所礼拜的佛。所以他所礼敬的是真谛佛。第五种是起用理，这种理呢已经是那些从假出空从空出假依体起用的菩萨。换句话说，是那些修假观的菩萨，他们所礼拜的方式。这是因为前面修空观，体悟到一切法无能无所，没有能所相，而知道一切法，一切万法呢没有自性。既然一切法本无自性，所以也就不去计较一切法有定相了。已经知道一切法原本也就没有什么定相可言了，所以他能够观能理的自己以及所理的佛，就像影像一样，一一都是真如自性随缘而生起的，所变化的。既然能理的我们，所理的佛都是我们自性随缘所生起的，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真如自性是数穷三际，是恒遍十方，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可见的这种理真正普遍了，真正普遍而且周远了。而因为修这种理的菩萨，他们已经从空入假了，换句话说，他们所理的是熟地佛。第六种是内观理，到这个地方已经入了中观了，已经不入在二边对待了，所以他已经能够不计较空假，不执着有无，而直接见到本觉真性呢。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才说，但理身内法身真佛，不向外求， 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背觉合成迷惑颠倒，而去攀缘外面的境界，去分别，去执着外面的境界相。简单的讲，我们如果被境界所转了，被境界牵着鼻子走了，那我们就不离境。相反的，如果我们能够不被境界所转，不被境界牵着鼻子走，不去分别，不去执着外面的境界相，也就是说能够不去攀缘外面的境界了。换句话说，我们在境界当中能够觉而不迷，能够被成合觉了，那就已经是皈依离境了。可见的，到这个时候我们所理的已经是第一地佛了。只要我们不在境界里面迷惑颠倒，只要我们在各种境界当中能够随时随地保持着觉而不迷，那我们就已经离境诸佛了。第七种是实相力。如果我们依照华严宗的判教来讲，我们晓得华严宗把世尊一代的教相判为小、实、中、顿、圆这五教。那么这个地方，也就是现在这个实相理呢，已经是属于顿教理了。前面第四种的无相理，它是由空观而入空理，这只是属于大乘实教，不能够称之为顿。那么现在呢，已经到了一心三观，这也就是说在一心当中，观观圆具三观，每一观都圆满具足了三观，可见的观观也都圆满照见三谛之理了，而不是次第三观，不是分别来修三观，不是分别来照见三谛之理了，所以已经是非空非不空。非空是有，是妙有；非不空是无，无是空，是真空。你看，空有一如，空有不二。说空，这是从体上来讲，从体上来讲是本空，是本来无一物。虽然体空，但是它会起作用，起作用呢，能够遍照百界千如，十法界一正庄严来。而这些种种的身罗万象，都是遍照出来的，都是我们真如离体当中所变现出来。所以说有是从相上来讲的，可是这些相呢，也是假相，是幻化的，是无中生有，所以才说是妙有。有还是空啊，有还是空啊，就像心经里面所说的空即是色，这个色就是有，就是妙有。色即是空，空不异色，色不异空，已经到达这种境界，已经不落在二边，不但不落二空有二边，同时呢离跟不离都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观照智慧已经圆明，已经入理了，所以心里边一片澄净，念念是恭敬，而理呢就是静的意思。既然我们已经念念是澄净是恭敬了，那自然念念是理，处处是理，时时是理了。所以说非理非不理，理跟不理都一样，是一不是二， 而且内呢也不取身内法身真佛，外呢也不弃外家佛了，可见得已经内外一如，同一实相，皆诸分别对待，即相离相。有没有离开一切相呢？没有啊，虽然没有离开一切相，但是也不着一切相，换句话说已经不住一切法。像这样自然我们也就能够常常契合法界，时时礼敬诸佛了，所以才称之为实相理。当然像谈到这些呢，它的理比较深呢，我们只要听一听，能够理体会多少，能够懂多少就懂多少。第八种是大悲理。前面十相理虽然观自圆明，观照智慧已经圆明，但是呢还没有能够彰显，还没有能够显示出大悲利物的心。因为观自圆明只是菩提的意思，菩提有深智的意思，也就是说智慧高深，智慧圆明的意思，可是它没有萨埵的意思，萨埵是大悲的意思，所以还不能够称之为菩提萨埵之理。那么大悲理呢，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能够体悟到物我无二，一切众生就是我，我就是一切众生。像这种境界呢，我们过去佛曾经记得这么用这种方式来说明，其实一切众生共同一法体。这个假设我用比喻来讲，就像一个大海水一样，一个大海水。那么众生呢，就好像大海里面的一个一个的小泡沫。那我们众生呢，非常的执着，非常的固执，认为我就是这一个小泡沫，我的一个小泡沫不是你这一个小泡沫，有这个分别执着。可是当有一天你把自己的这一个小泡沫把它打破了，你会体悟到，因为这个时候你融入大海了，你会发现到，哦，原来一切众生共一法身啊，同体啊，一切众生同体啊。这种境界菩萨已经觉悟了，已经体悟了，已经证到了，所以菩萨能够体悟到物我无二，一切众生就是我，我就是一切众生，而升起的同体大悲，普待一切众生来礼佛。既然一切众生与我同体了，那么我们一礼佛呢，就是一切众生都在离佛，而我们一离开共高我慢呢，一断掉共高我慢呢，就是一切众生都离开共高我慢，都断掉共高我慢，所以才叫大悲理啊。可见得到这个说已经是到了依据一切这种境界，所以这种理是属于圆教的理。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真的能够带一切众生来礼佛吗？真的能够带得了吗？也就是说，我们带别人来礼佛真的有效吗？有，绝对有效。我们要晓得，我们跟众生的关系就好像同一棵树的枝叶一样，我们跟一切众生是同一个根源啊，而我们呢， 只是这一棵树的一根枝叶而已。那么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这一根枝叶发达的话，长得不错的话，是不是也会影响，也会利益到其他的枝叶呢？绝对会的。所以在第一章经里面才告诉我们，我们为别人修福，我们自己能够得到六分的功德力，而别人呢只能够得到一分而已。换句话说，我们为他所修的福，我们自己得到七分之六，而他呢只得到七分之一而已。这个道理，这个很有道理啊。所以我们要帮别人来修福，带别人来礼佛，尤其是那些不晓得修复、不晓得礼佛的人，我们也更要带他们来修，更要带他们来礼佛。这样久而久之，自然能够得到感应，自然能够帮他们转业。第九种是总摄理，前面的大悲理虽然已经到了一句一切，一就是一切的境界，可是他还没有到世事无碍、世事圆融的境界。而这一种总摄理，他已经能够把前面六种浅深不同的理融合成一观，这已经到了世事无碍的境界了。为什么只说融合前面六门呢？因为最前面第一种跟第二种的理境是不合乎离异的，所以不包括在里头。换句话说，是把恭敬理一直到大悲理融合成一理，这个叫总摄理。所以说想要理境的人，一定要一理就圆圆满满记住前面六种理，这样才能够称得上世事无碍，也才能够称得上普贤行愿力。最后一种，也就是第十种的无尽力，这种理呢已经入了帝王的境界了。所谓帝王，也就是说的第四天的罗网，帝是皇帝的帝了，世是世家的世了，第四天也就是第二天了，我一般讲刀立天了。这种罗网呢，它系着有珠宝，每罗网上面有珠宝，而这些珠宝呢，一珠射多珠，多珠射一珠，射一珠，这个意思就是说，每一颗珠宝都映着有其余各珠宝的影子在里头。这一颗珠宝，所有其他的珠宝的影子都映在里头。而每一颗珠宝呢，也都会投影到各个珠宝里面去，就这样珠珠复映复射，贯彻无碍，重重无尽。也许这种比喻会比较难以体会，毕竟呢，第四天的罗网我们也没有见过啊。我们再举一个比较通俗的例子来说明。因为这种境界在后面的经文里面常常会见到，那么我们现在所举的例子呢，或许我们在座的诸位同修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曾经体会到这一种现象。譬如有一座八角亭，八面的凉亭，也就是八角亭啊，八面八个墙壁，虽然它没有墙壁了。而这一个八角亭的每一面呢，如果我们都安装有一面镜子在上面，所以八面就有八个镜子。那么我们想一想这种情景，是不是每一面镜子当中都会有其余各面镜子的影子映在里头，而每一面镜子呢，是不是也同时会映到，会投射到 其他各面镜子里面去。我们想想看，这些镜子是不是会因为互相照应、互相投射，而呈现出重重无尽的镜子影像来？的确是这样。那么我们再想一想，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站在这八角亭的中央，随便呢向一面镜子礼拜一下，那我们是不是会发现我们的礼拜是重重无尽？的确是重重无尽。而这种无尽力的境界就是这样。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才说若佛若离重重无尽的，可见的这种理不但是称性之理，而且是尽性之理，实在是无尽功德，不可思议。那么以上是清凉大师在华严疏钞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十种理。在这十种里面，我目前所能够做的、所能够修的呢、所能够学的呢，大概只有第三种的恭敬理。的确我们也应该从这种理开始学起，然后再把境界慢慢的往上提升。另外呢，我们也应该要常常修学一下待众生理，帮别人呢做一点善根，种一点善根呢，同时也可以借着这个来拓展我们的心量，把我们的心量拓展到每一个众生，拓展到尽虚空变法界。接着下面的经文就要来给我们解释境界相了，请看经文：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陈述诸佛世尊。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这一段经文是在说明所理的境界相。境界相是世造的，是依据所因缘所造起的。可是这个世造的境界相却是称性所修成的。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自性恒遍数穷，所以依称性所修成的四照境界，也是尽虚空变法界的。所以在经文里面一开始所说的境界，他才说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这是说的横边。所谓三世，这是说的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这三世，这是说的数穷。我们晓得三世过去是还有过去是，未来是呢也还有未来是，这是无有边际的。那么十方呢也是无有挨拌的，没有边际的，没有界限的。所以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国度，那真是无量无边、无碍无伴呢。而这些无量无边、无碍无伴的一切刹海，都把它磨成即为尘。这些即为尘的诸佛世尊，我们想想看有多少了？把这么多的佛国度把它磨成微尘，这些微尘的数目，这么多的佛数字佛，那会有多少？这个数目的确没有办法计算，没有办法想象。的确就像前面所说的第四天罗网上的珠宝一样， 诸诸复应复是重重无尽啊。底下的诸佛世尊，这里所说的诸佛就是前面我们所说过的诸佛的意思，也就是指一切情与无情所有的众生。换句话说，情与无情所有一切众生都是我们所要离境的对象，都是我们所要离境的境界啊。而世尊呢，这就说到已经证得佛位的佛了。如果我们依照天台大师所判的六级佛来讲，这就指的分证佛位以上的地位，也就是相当于圆教初住菩萨以上的地位了。真正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这是世出世间最为尊贵的。这一段经文虽然没有提到菩萨根生闻众，那么我们看看第二的称赞以及第三的供养，他的经文里面都有提到菩萨众根生闻众，可见的我们这一段经文只是文字省略了一些，其实呢它也是包括了菩萨众根生闻众在里头的。那么以下各门当中每一门呢、啊，门门都是一样，也都是有菩萨众跟声闻众在里头。那么为什么诸佛以下啊，诸佛的下面又加一个世尊呢？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以礼敬佛菩萨的自称恭敬心去礼敬一切众生，他有这个意思在。所以世尊是说的已经证得极果的佛，上面加一个诸佛，这是说的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我们也要去理解啊，不能够说我们对于佛菩萨要自诚恭敬，而对于其他众生就可以比较不恭敬一点。如果我们有这种分别心，那很显然的我们还有骄慢心，还有共高我慢的心，那我们所修的这一个礼敬就没有办法把我们无始劫以来的共高我慢心去掉了，那么我们的礼敬也就不能够称得上普贤行。接着普贤菩萨就要告诉我们能理的因是什么呢？请看下面的经文：我以普贤行愿力故，身心细节身心信解如对目前。在前面一段经文里面，普贤菩萨告诉了我们，我们所要离境的对象，也就是说我们所要离境的境界相实在是太广大。上面从已经证得果位的诸佛菩萨声闻缘觉，下到一切六道凡夫的众生，也就是在生死轮回里面六道一切众生，甚至于连无情众生，也是我们所要离境的境界相，也是我们所要离境的对象。同时呢，又不是单指一方世界，只是说我们现在是而已，而是横遍十方一切诸佛国度，数穷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真正是重重无尽无量无边的。而这种重重无尽无量无边的境界相，我们的理境要怎么才能够做得到呢？换句话说，我们要以什么样的修因才能够使我们的理境达到这样的广大，这样的普遍，这样的周圆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依两种因才能够使我们所理境的境界相达到这样的广大，这样的普遍。 第一种呢，以普贤行愿力故，这是说的愿力，是说的法力。所谓法力，就是方法的效果。换句话说，我们一定要修学普贤行愿，才能够使我们所理见的境界相达到这样的广大、这样的普遍、这样的周远。的确呢，也唯有我们修学普贤行愿，才能够使我们所理见的境界相达到这样的普遍。我们看看普贤这两个字，普是普遍的意思，贤呢，什么叫做贤呢？怎么样才能够称之为贤呢？心平等才能够称得上贤呢，才能够叫贤呢。可见的普贤就是普遍平等的对待一切众生。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的心不平等呢？有佛菩萨，有众生，有六道凡夫，这些种种差别了，那我们的理境就不普了，就不会周遍了。为什么？当然我们见到 佛菩萨，我们会自成恭敬的去礼拜他，可是当我们见到六道凡夫众生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说到三恶道的众生，就拿同样我们人道来说，我们总是会认为我们自己比别人高一等，总会有这种我慢心呢。一有了这种心，那我们怎么会去礼拜他呢？换句话说，我们就没有办法把他们看作我们的善知识，把他们看作佛菩萨，而以礼敬诸佛菩萨的自诚恭敬心去礼敬他们。于是呢，我们的理就不会普遍，就不会周远了。那我们所要修学的理敬就不能够称得上普贤行。相反的，如果我们能够以平等心去对待一切众生，也把一切众生都看成佛了，能够见一切众生都是诸佛，那自然我们也就能够以礼敬佛菩萨的自称恭敬心去礼敬一切众生，这样我们的礼敬才能够普及一切众生，也才能够称得上普贤行。从这个地方，我们的确可以体会到，只有依照普贤行愿去做、去修行，才能够使我们礼敬的境界相达到这样的广大、这样的普遍周遍。这是第一种因。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第二种因呢？身心信戒，就留到下一次再来谈。接着呢，请诸位大德合掌，我们念一下回向偈。